典讲台，
司布真讲道集。
清教徒的承继人司布真是19世纪英国著名浸信会牧师，16岁的时候就受聘为乡村的牧师，特别有讲道能力。
让我们一起聆听讲道王子司布真的信息，认识真理，思想真理，活出真理。
弟兄姐妹平安，我是林成，欢迎你再次收听我们今天的经典讲台，也盼望透过这个节目，透过神的道，让我们在自己的信仰根基上能够扎得深，扎得稳，好像圣经所提醒我们的，这道能够建立我们。虽然我们在这个节目当中和大家分享的是讲道王子司布真的讲章，但是盼望透过神的话语对我们都有很多的学习提醒。那今天在节目当中继续和大家分享司布真讲道集当中的这个题目，教会奇妙的增长，特别是谈到教会增长的问题。这篇信息呢，也是司布真牧师在1856年1月份在英国南华克新公园街教堂分享的信息。那接下来盼望我们用一颗祷告的心一起来聆听，我们一起来看以赛亚书，先一起来看以赛亚书60章第8节。以赛亚书60章第8节经文说，那些飞来如云又如鸽子向窗户飞回的是谁呢？我再读一次，以赛亚书60章第8节，那些飞来如云又如鸽子向窗户飞回的是谁呢？古时代初代的教会呢，他们好像预见了在以后的日子会大幅的增长，就惊讶地举起他的手，习以为常地看见主的恩典只局限于一个小小的国家。但是当我们读这一节经文，那些飞来如云又如鸽子向窗户飞回的是谁呢？我们怎么理解这节经文呢？如果从教会增长这样一个观点来看，弟兄姐妹，我们现今也有几乎相同的情况。在现今的时代，我们的天父何等的喜悦增添我们的数目，以至于我们如今的数目是空前的多，我相信未来还会更加的多。我猜想我们当中只有不多的年长弟兄姐妹如今还记得那些过往的日子，那个时候上帝喜悦的大大的祝福我们，但是那个时候的日子也是充满了忧伤和疲惫。那个时候他们被减少降卑，在今天早晨他们想到现今的教会会是如此的昌盛，就高举他们的手说，那些飞来如云又如鸽子向窗户飞回的是谁呢？我很肯定每一次当我用晚上的时间来约见那些愿意悔改回转归向主的人的时候，我就会很惊讶在他们身上发现，我会在事后站起来拍手把荣耀归给神，然后回到家会开心的流泪，因为我想到神的话语是如此的活泼，不断的在做一种所谓倍增的工作。我也收到过一封又一封来自这个国家各个不同地区的信件，不只是在英国，还有从苏格兰来的，甚至跨海的，从爱尔兰来的，甚至你们知道吗？还有一些从世界各地而来的。我是如此的惊愕，甚至强行的哭喊着说，谁给我生的这些啊？那些飞来如云又如鸽子向窗户飞回的是谁呢？我就想到这节的经文，那个教会当他说这个话的时候， 看起来持有三种不同的感受，第一是惊奇，第二是欢乐，第三是焦虑。而这三种感觉可能我们都经历过，因此对他们可能不会陌生。待会儿呢，我会以神儿女的身份向你们说明的时候，你们就会明白我们是如何可以同时间感受到惊奇、欢乐又焦虑。首先，我们看教会的历史，过往的教会和我们现在的教会都一样。当他们看见有许许多多的人加入教会、认识主的时候，都感到很惊奇。我们再回复以赛亚书60章第8节的经文，这里说，那些飞来如云又如鸽子向窗户飞回的是谁呢？我们首先来看经文的前半段，那些飞来如云。首先呢，教会对着那回转向主的人数感到惊讶而又好奇，他们确实飞来如云啊，不是这里一位那里一位，不是现在一位之后又一位，但是他们是飞来如云。他们不是好像流星那样很罕见，在刹那之间划过天际，照亮了黑暗，一瞬间就消失了。飞来如云对教会来说，但他们这些飞来如云的是谁呢？他对他们的数目感到惊奇。但是我的弟兄姐妹啊，为什么我们要如此的惊讶呢？使徒彼得不是成为了一个主的器皿，在使徒行传记载，他的一次讲道就带领了3000人回转归向主。我们难道没有听过乔治·怀特菲勒的事迹吗？那个时候有10000人听到他讲道，据说有2000人同时间在他们心里感受到上帝的大能。我们现在为什么要为着几百人被领到上帝的面前感到惊奇呢？是耶和华的膀臂缩短不能拯救吗？是耶和华的耳朵发沉不能听见吗？我们不是曾经呼求雅各的神吗？在他有难成的事吗？还记得他是怎么砍碎拉哈伯刺透大鱼的吗？想想他在红海和索安田所行的神迹，圣经说耶和华岂有难成的事吗？哎呀，对我们来说，我们真的是处在一个小信的时代。对教会来说，我们这个小信的教会是不是因着神给了我们很多儿女而感到惊奇呢？经上不是写着说，因为没有丈夫的比有丈夫的儿女更多。我和你说，上帝要做比这些更大的事。若是上帝愿意，我们如今的增长在将来还会被超越的。在他没有难成的事，他既然可以使1人回转，也同样可以轻易的使100人回转。他既然能够救赎了100人，也同样可以靠着他的大能拯救1000人。难道说耶稣的宝血不足够？难道说圣灵的能力不足够？难道说这位伟大的三一真神没有办法充充足足地成就一切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吗？但事实就是，我们的期望有的时候是如此的渺小，我们就是没有准备好迎接上帝的怜悯。当他向我们倾倒祝福的时候，以至于我们不够空间承载的时候，我们开始就把窗户给关上。我们想说，这个肯定不是从上帝而来的，因为这真的是太多了。如果回转的人数很少，我们就可能会担心害怕那是人的作为。但是当那人数甚多的时候，这个事除了神以外无人能够成就。当1-2个人被带到教会，我们可能会害怕的颤抖，并小心翼翼地观察他们。但是当他们飞来如云的时候，我们只可以说，神啊，你真伟大，你的作为何等奇妙，这是我深深知道的。所以弟兄姐妹，我们要带着信心，毫无疑惑，一直等到我们对神大能有更大的看见，以及我们的信心被增长，使我们不再感到好奇，而是带着感恩赞叹地站起来说， 有些飞来如云，又如鸽子向窗户飞回的是谁呢？那些飞来如云，又如鸽子向窗户飞回的是谁呢？我们应该好好的来思想这一节经文的意思。但是还有一点，不再是数目的问题，而是速度的问题。那些飞来如云的是谁呢？如此的迅速。你们应该曾经看见，当云朵被强风催促的时候，它们犹如被骏马拉动的马车，又或是像逃兵一样迅速的飘动。你们说看哪，天上的云朵是何等迅速的在飘动。很明显，在信仰经历大复兴的时候，人们在信仰里面的成长，在整体上来说呢，都是比较迅速的。有人会说，为什么呢？人们这么快就加入教会，他们这么快就获得了信心的保障，他们这么快就明白了福音。在我以前的日子并不是这样啊，我是过了一个月又一个月，试了很久才敢顺服我的主，我才可以说我知道我所相信的是谁。但是如今，这样的日子比你过去的日子明亮了，你却还在好奇为什么那些回转的人飞翔得如此迅速。但这也就是经文当中的思想，那些飞来迅速如云的是谁呢？弟兄姐妹，我知道我们现今教会已经习惯了，当有回转的人来到教会的时候，我们会先好好的观察他一段时间，这的确是一个很谨慎有智慧的方法，但却是一点都不符合圣经。圣经没有一处经文支持这样的做法，耶稣和他的门徒也没有这样做。我认为经文的教导是跨出谨慎的一个限制，而耶稣的榜样是超乎人类的智慧。为什么如今上帝的子民如此的单言呢？他们要赶快，不再耽误，马上遵守他的诫命。倘若现在的年轻人是真的比你们以前那个时候的人在信仰上成长得更迅速呢？或许是现在神倾倒了更大量的圣灵，他让太阳更明亮，而在温暖阳光地下的植物很自然的会比那些在寒冬里的植物生长得还要快。我们知道在瑞典短暂的夏天，农作物在两三个月之内或是更短的时间就成熟了。为什么我要因瑞典的玉米熟得太快而有所埋怨呢？那玉米就和我们这些要过了好几个月才熟的是一样好的。上帝按着自己的心意行事，如果有人快速的飞翔，而有的只能够漫步的行走，让那些漫步行走的感谢神，因他们还可以行走，而不是去抱怨其他人比他们快。无论如何，上帝的教会都会为此感到惊奇。那些飞来迅速如云的是谁？再来还有一点，那就是公开性。那些飞来如云的是谁？你们都知道，云飞在空中啊，每个人都可以看得见。那些回转的人也是如此，在世上敞开的飞翔。他们的人数增多，对于我们教会和神其他教会来说，是一件值得兴奋的事情。因为那些回转的人，他们是如此的勇敢，在众人面前飞翔。在早期教会的年代，尼哥底姆，犹太人的官，在约翰福音记载，他夜里来见耶稣，他害怕被人发现后，他会被逐出会堂。同样，在亚利马太来的财主约瑟，他也害怕，他不敢公开的跟从耶稣，圣经说他就暗暗的做门徒。另外，因为怕犹太人，但是在圣经里告诉我们，在神赐下圣灵，彼得大胆讲道那天，他们并没有害怕，而是在家中掰饼，存着欢喜诚实的心用饭。同样在使徒行传记载，彼得和约翰在神殿的美门， 在众多人面前医治了生来瘸腿的人。他们在众人面前公开地行神迹，他们并不害怕。每当有荣耀的灵魂聚集之处，你就会发现人们变得何等的勇敢。他们甚至毫无惧怕，他们不会为他们的信仰感到羞耻。我曾经看过有人害怕地颤抖着来到受洗池前，但是我发现在这里受洗的大多数人都不是这样。他们看起来因着他们的主而感到很骄傲。他们会唱一首诗歌说，因为耶稣而感到羞耻吗？就像夜晚因着星星而感到羞耻？因为耶稣而感到羞耻吗？就像半夜因着中午而感到羞耻？保罗说，我不以福音为耻。你不以福音为耻，因为人们之所以会相信而且得救，这个本身就是神的大能。我很喜欢看见那些回转归向神的年轻人，他们是如此的勇敢。我听说他们和那些抵挡真理的人对抗，我看见他们大胆地为着他们的主站在面前，面对一些藐视、嘲笑、毁谤他人的面前，以至于教会对着他们说，那些在众人面前飞来如云的是谁呢？但我想这里还有一个特别的想法，就好像一位博士基尔博士他曾经说的，那些飞来如云的是谁？如此的合一。经文在这里说的是一朵云，不是两个三个，而是单一的质量。这就是我们力量的秘诀。若是我们分散，我们就会被征服。若是我们聚集在一起，排成一个方阵，我们就会百战百胜。若是将我们编织在一起，成为一个人，就连撒旦也没有办法将我们分开。但若是将我们分开，好像细线一样，敌人可能一把火就把我们烧尽了。但是感谢神，我们如同一人的心，飞来如云，是一个合一的心。在我们星期三教会的会议当中，我不禁地在想，我们全部人真的像一起飞翔的一朵云。每当有一件事被提议，我们全教会很快的就会达成共识，不再有人持着不一样的看法。你们很少见到我们如此合一的教会，不是我们，是神已经使我们合一了。我们持有一主、一信、一喜，但教会还是会为此感到惊奇。他似乎不能够明白，他说，那些飞来如一朵紧密又坚固的云朵是谁呀？上帝赐我们恩典，让我们可以一直如此的合一，不管有人对我们当中其中的一位说什么，就是在对着我们所有人说，让我们不要脱离队伍。那些落在队伍后面的人常常自己受到危险，而那些留在队伍里面的人可以和其他的人共同承受所有的威胁和伤害。让我们肩并肩而行，每一个人都服从队长的指示，在他的指挥下挥动刀剑，这样就如真理那样的肯定，我们的团结必然得胜，我们的王也必定会持续的来荣耀我们，祝福我们，把我们的仇敌踩踏在他的脚底之下，使我们靠着他得胜有余。这就是力量。是谁可以束缚这样一个云朵，去停止，让它停止前行呢？是谁可以一声令下使云朵静止不动呢？是谁可以命令他们，在他们正往北飘去的时候使他们改行向南呢？是谁可以控制风的去向，禁止他们往西边去呢？那朵云不向任何人屈服，没有权力可以控制他们。他们藐视、嘲笑王子的权杖，他们从不管大军队刀剑的响声，继续的前进，没有人能够阻止他们，他们是无敌的，没有办法被管控的， 他们带有威严，好像天上君王那样向前迈进。是谁可以阻挡西安回转的人呢？是谁可以阻拦耶路撒冷的儿女们呢？当神要使他的百姓归回的时候，是谁可以将他们阻拦呢？当他的百姓还在巴比伦的时候，城门有办法将他关住吗？居鲁士和他的军队有办法将他们囚禁吗？不，那城门打开了，就连居鲁士自己也送他们回国，让他们带着金银回去建造圣殿。在日后的日子里面，犹太人将要回到他们自己的国土去敬拜神，有谁可以阻止他们呢？是世上的邦国吗？是埃及吗？是土耳其吗？没有任何可以阻止他们的国家，没有。那个城市将会被再重建，上帝的子民会回到那里继续的来敬拜神。对今天的教会来说，神的子民，我们也是如此。那些飞来的云是谁呢？仇敌啊，当上帝的鸽子向窗户飞回的时候，你大可以尝试去阻挡看看，你必定失败。弟兄姐妹，当我们正来到神面前的时候，魔鬼也不是曾经尝试拦阻你们吗？是的，他的确有拦阻，但却是徒劳无功的。当我们要去教会的时候，在路途上有多么的困难，但是当你们被神呼召的时候，你们不害怕，你们会像云朵一样的飞翔。这个世界说我们会逐渐的停下来，我们所有的成就都是虚无的，总有一天会消失不见的。那些区区的激动感很快的就会停止。哎呀，盼望真如他们所愿，爱怎么说就怎么说吧。我们如同云朵般的飞翔，我们有神在我们里面，我们有良善在我们里面，我们有神的大能在我们的教会里面。弟兄姐妹，有谁能够阻挡我们呢？我们叫地上英勇的人们前来，我们叫属乎肉体的前来抵挡我们，我们叫批判我们以他们的智慧来阻挡我们，但是他们都没有办法。神的软弱总比人强壮，他从羊圈当中将我们召出来的神绝对不会离弃他的仆人大卫。同样，那将我们放在他子民面前的神不会驱赶我们，他不会离开他的教会，更不会离弃他的选民。我们再来思想这一节的经文，那些飞来如云又如鸽子向窗户飞回的是谁呢？
没有一个忧患耶稣不能担当，没有一个痛苦耶稣不能背负。我要向高山去，帮助从你而来，满有丰盛的慈爱，赐给凡求告你名的人。你的爱总是不离不弃，怜悯如江的涌流，在我敌人前摆设宴席，是我的福。
曾经渴望过一个永不改变的爱吗？人世间的海枯石烂都是会过去，但我们的神他却是一位守约施慈爱的神，没有一个忧患他不愿意担当，没有一个重担他不愿意背负，他的爱总是不离不弃，他爱你就爱你到底。
盼望神的话语，弟兄姐妹能够再一次来坚定我们的信心。今天呢，我们经典讲台就和大家先分享到这儿。关于这篇信息呢，我们还有后半部分，我们会留在下一次和大家一起来思想关于教会奇妙增长的真理。盼望你下一次呢，也能够继续的收听。
罗马书十章十七节教导我们，信道是从听道来的，听道是从基督的话来的。愿圣灵光照我们听道、行道并为主传道。谢谢您收听今天的经典讲台，我们下次见。